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立陶宛2021年宣布退出中国主导的 17+1 机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日前亦都决定退出，使得该机制剩低14个中东欧国家参与。但事实上，在剩低的14国之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余13个国家亦都同中共渐行渐远。对此，中共外交部亦都察觉中东欧国家的不悦，就立即派中共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特使霍玉珍率团出访该地区的8个国家，试图改善关系，不料竟然遭到欧洲8国冷落，甚至拒绝会见他。外界分析，由此可见中共在中东欧的外交关系已经严重受挫。综合传媒报道，欧盟问题专家卡申斯基近日在巴尔干洞察报撰文分析中共如何失去中欧。他指出，中东欧国家看待中共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实用主义和经济利益，而是安全威胁和价值观不合。中共主导的 17+1 机制剩低的14国虽然没有跟随波罗的海三国退出中共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但目前除了匈牙利之外的其他欧洲各国对中共越来越不以为然。卡申斯基表示，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中东欧国家如今对中共已经欠缺信任，甚至感到愤怒。导火线是中共对于立陶宛首都开设新的台湾贸易办事处祭出恶劣手段。事发之后，中东欧国家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而中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的表现更加剧中东欧国家对中共的不信任。尽管中共试图模糊焦点，但在中东欧国家看来，中共就是支持侵略者。对此，中共外交部察觉到中东欧国家的不悦，就紧急派中共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特使霍玉珍率团出访该地区的8个国家，试图改善关系，不过却处处碰壁，甚至遭到冷落。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恶化的程度令人吃惊，甚至连霍玉珍访问波兰时竟然被波兰外交部拒绝会见，就连工作层面都不想同他谈。罗马尼亚就直接取消同中共之间的多项合作关系，所有中共项目都被冻结，同时缩小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在斯洛伐克，一度被热议的中共到斯洛伐克的直达货运列车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下文。在波兰，来自中共的铁路货运虽然仍在进行，但是中共先前所做的减少市场准入壁垒并增加进口等承诺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兑现。此外，中东欧国家对中共的反感不仅表现在冷落中共特使团。近期中共外交部曾经邀请中东欧16国大使开会，结果有11国不愿出席。对此，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中东欧国家自行开始批评中共和中共切割，其实反而有助于凝聚欧盟抗衡中共的政策。中共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出动中共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日来持续举行大规模海空实战联合军演，而其中共军在8号的军演就以反潜战以及海上突击作战为主轴，其针对的目标遭到曝光，引发外界关注。据国家利益网报道，中方官媒环球时报说，运8反潜战机投掷了声纳浮标，以大范围侦察潜舰。尽管中共军方说军演好成功，但目前并不清楚这些声纳浮标究竟有几精准、几有效，或者是他们能否在交战时实际侦察到敌方潜舰。此外，环球时报还说，052C 型导弹驱逐舰长春号和几架运8反潜战机，还有长春号的反潜舰载直升机卡尔8组成反潜编队，在台湾西南海域从事实战演习任务，而长春号锁定目标之后就进行模拟打击。对此，有军事专业人士分析指出，共军会在台湾、日本和南海周边或者附近以模拟反潜战为重心是有道理的。毕竟很清楚，美国海军的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舰经常在相关海域出没，而这些潜舰让美方享有重大 大的水底优势。此外，维珍尼亚级潜艦除了有水下监视能力之外，还能够投放无人潜航器，并发射为数庞大的鱼雷和巡航导弹，在任何同共军的冲突当中，很可能都具有决定性优势。事实上，如果共军对台发动两栖攻击，他们很可能是瓦解这些攻击的主力。如果共军迟迟不敢动手，这些美军潜艦或许就是原因之一。近日，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一场新闻会上指责中共不负责任地朝台湾上空发射导弹，必须制止。此外，美军表示已经完成民兵三洲制弹道导弹试射。专家指美军正以不同形式回应和威胁中共围台军演。中华民国国防部8月17日指出，截至当日下午5点，正获21架次共机、5艘次共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16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在新加坡一场新闻圆桌会议上说，我们对此提出异议非常重要。我知道房间里面的大猩猩发射导弹飞越了台湾上空，中共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继续允许这件事发生，而且不提出异议，这样将会成为下一个常态，我们必须反对。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向本台表示，将中共形容为房间里面的大猩猩，是指他可能在里面大肆破坏，必须有人去制止。他分析，对美国来讲，中国现在是要挑战现行整个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挑战者，这种行为必须受到约束和压制。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托马斯公开指出中共围台军演在军事上极具挑衅意涵，美国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军事反制作为。美国当然知道他一定要采取某一种军事上的一种阻吓，或者甚至是制裁手段，否则中国绝对会得寸进尺。他也都提醒必须要有所行动，否则等于是默认中国他透过所谓刺香肠的方式，一步一步地透过他军力的投射，将台湾纳入他所谓的势力范围。余中基指出，事实上8至14号美日澳韩和加拿大举行的飞弹防御联合军演，也都是对中共的一种反制作为。这个时候的动作也都有安抚美国第一岛链盟邦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国一定会采取相对应的动作来确保盟邦的安全。另外，托马斯说，如果不反对，那就会变得好像南海上的岛礁，成为中共的军事前哨，岛上部署导弹、大型飞机跑道、机库、雷达、监听站。余中基分析，托马斯是指中共一步步走灰色地带，逐步地强化，然后蚕食鲸吞，他不断地扩张他的侵略行为，只是他一次一些，但是长久下来，他一样达到军事占领和扩张目的。另一方面，16号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发声明说，自加州基地成功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该试射展示了美国核武部队的战备状态，提升了对国家核威慑力量的杀伤力和效力的信心。李正修分析，讲白啲就是说，你不要得寸进尺，导弹试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不要蠢动。余中基介绍，民兵三可携带多弹头，速度非常快，目前还未有防空拦截导弹系统可以拦截。美国借由今次测试，就是重新对中国展示它具有非常可信的、可靠的核打击的能力，是不给中国它有任何误判的机会，也不排除是针对当前中国对台海军事动作频频，也都是震慑中国不要有军事上进一步蠢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17号和中共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天津举行会谈，可能在度摸索安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的可能性。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18号表示，秋叶刚男和杨洁篪17号在天津举行会谈之后，两人都认为今后要持续对话。今年9月29号是中日建交50周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想重新构筑中日关系，正摸索同习近平举行高峰会的可能性。 報道話，一般認為中日兩國政府正在探索安排習近平同岸田在出席11月在印尼舉行的20國集團領袖峰會期間舉行雙邊會談。如果能夠實現中日領袖面對面會談，將會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9年12月訪問中國以來中日領袖首度面對面會談。秋葉和楊潔篪17號的會談包括晚餐在內，時間大約7個鐘頭。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表示，對於共軍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時有5枚彈道飛彈落在日本專屬經濟海域一事，秋葉當面向楊潔篪表達抗議，強調這個是有關日本的安全保障和人民安全的重大問題。秋葉還強調了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去年10月岸田内阁上台之后不久，岸田同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时，两人都同意要努力促使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化，并且要保持互动沟通。报道话，有关台湾海峡情势等，目前中日关系恶化，中共因为佩洛西访台，8月4号起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演习。4号中日外相原本预定举行会谈，但中方临时取消。此外，中国公务船频频出现在钓鱼台周边海域，日本认为领海频遭入侵。不过岸田对于同习近平举行领袖会谈一事展现积极态度。岸田今个月1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时好好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和中方的对话大门随时是敞开的。加州16岁男孩尼尔纳亚尔能够演奏117种乐器，他刚刚获得了一份唱片合约，他的音乐正风靡全球。据 Fox LA 报道，纳亚尔说，他出世之前，他的父亲在图书馆随机拿起一本书读，书中提到，如果让胎儿听莫扎特音乐，孩子可能会成为一名音乐家。他的父亲为了检验这个理论，经常在妻子怀孕的肚上面放一个小型喇叭，播放莫扎特音乐。在纳亚尔6岁的时候，仅上了一节课，几乎就好像个职业乐手一样演奏了。12岁时，纳亚尔创下演奏44种乐器的纪录，他现在掌握了来自全球各地的117种乐器，其中很多是主流乐器，亦都有一些基本上不为人知。他的乐器藏品价值10万美元，他利用这些乐器教其他孩子了解不同的文化。纳亚尔说，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和另一个人交谈时，他们可能听不明，但当我们演奏音乐时，他打破了语言障碍，音乐让人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他已经撰写了自己的儿童书，为两部即将上映的电影进行了配乐，还将会发行一张集合了100多种乐器的专辑。纳亚尔甚至还参加了本田的商业广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